们就看一下这个赵州四门开业，赵州四门开业这个毕业录的这个名字，每一则的名字都是齐老师起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也是齐老师都整理好的。这个赵州四门开业，我们先念一下前面这一个：垂世云，明镜当台，眼瞅自变，莫邪在手，杀活临时，汉来汉去，胡来胡来汉去，死中得活，活中得死，且到这里又做陌生，若无透关底的眼，转身处到这里卓然不奈何，且到如何是透关的眼，转身处是举看，是举看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。其实古时候说话呀，它就是跟现在的白话差不多，跟现在的你看多了你就明白了，你看的少了可能不习惯，看多了你就明白，他们说话就跟现在的白话差不了多少，它没有什么，它不是书面的那种的文字，不是书面的文字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武打小说那一种，有点那一种的味道，是吧？我们翻译一下啊，翻译一下这个，明镜当台，眼瞅自变，眼瞅的眼，这个眼就是表示美丽吧，美。你看后面那个是丑，如果我们平时看古文看不懂，你可以多查查字典，就能够通下来，大概能够通下来。明镜当台，眼瞅自变，眼瞅的这个眼就是美丑自变，就是有一个镜子立在这儿呢，有一个镜子立在这儿呢，你到底长得是好看，长得是难看，你自然能够变得了。这个镜子是什么？这个镜子就是拿一则公案来验一验，看看你在这个公案之前怎么样，一下子就能验得出来，一下子就能够验得出来，这就是公案。这个公案呢，很多人一听很害怕，其实啊，这个什么叫做公案呢？就像是现在吧，我们问了齐老师一个问题，齐老师一答，一问一答，你可能不一定了解，或者你觉得啊，这一问一答，这简直太精彩了，把我的浑身的这个束缚都给卸掉了，那么这个都叫做公案。公案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，有帮助的，或者有的人认为这个让他容易悬而不决，他不太容易明白的，大家同时都有这样的感受，那么这个不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案了吗？大家都这么认为是一个案，那不就是公案吗？实际上公案没什么，公案就是古时候禅宗的祖师他的问答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大家不要把公案当成公案，就像我们现在看袁云老师的问答集，看齐老师的问答一样的，当时的时候那个以前的学生他也要问问题的呀，他问的问题祖师怎么答，或者他没有问题，祖师问他的问题看看他怎么答，哎，这都属于是公案，这都属于是公案。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啊，没有什么，就是不要当成玄妙，不要当成玄妙，也不要当成对答，也不要当成对答。你到时候你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你到时候你心里头有问题的话，你自然会问，谁也挡不住你，你也不会分场合，你也不会看人多人少，就那个时候憋不住非要问的那个问题，祖师自然有答案，那个就重要啊，那个就重要，就是针对着那一个的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所有的公案全部围绕着明心见性，没有一个不围绕着明心见性，禅宗只说明心见性，根本都不说方便。谈不上任何的方面，就是这一点跟我们的这个不求于果是完全对应的，所以说我们只是跟禅宗的修行方式不一样，但是说的是在参究的这个心路历程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认识他呀，认识他了之后又怀疑，我这个认识的对啊还是不对啊，哎呀，我还有一个认识在，好像我有一个认识在又不对了，又拿捏了，好像又好像走样了，那到底怎么样才对呢？我是学一学就变样，我不学就等于我不学佛了，那都不大对，就在这来来回回左左右右瞄来瞄去，哎，这个过程就是古时候也都有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来就是来看一下这个明镜当台，眼瞅自变啊，明镜当台，眼瞅自变，莫邪在手，杀活临时啊，莫邪在手，杀活临时。那一般的人可能他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惯这个东西。莫邪在手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，哎呀，就算是明心见性吧。实际上明心见性是不要这个心，不要这个心。我们也没有糊涂到哪儿啊，糊涂到哪儿了？就算我们糊涂的时候，你不是正在知道自己糊涂吗？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知道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心里都不留存一点痕迹，没有一点儿就是说的是世间的这种的带类，也没有出世间的法上的带类，心里头毫无一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赤裸裸净洒洒，没有什么挂碍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心了不可得，没有另外的性可以见，明就是心，明已经本身就是心了，见已经本身就是心了，还更要明一个心，见什么心？这个时候就是摩耶在，这个时候再看佛经，它就相应啊、哦，原来是这回事。这个佛经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个是爸爸对孩子说话；那个佛经那么说，是因为他是同事跟同事那么说话。 他各不相同，原来是这样的。你看佛经就容易通，你再看古代祖师这个也都容易通啊。这个就是说的，你自己有定盘心了，你自己有定盘心了，你就好去看别人了。这个摩耶宝剑呢，摩耶宝剑它是指的是一种剑，摩耶在手，摩耶是一种剑啊，就是古时候啊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传说，是干将跟摩耶啊，干将跟摩耶，干将是雄剑，摩耶是雌剑。他们两个就是说的是有一段就传说，就是说的是干将这个人在铸剑的过程中，这个摩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，自己就是跳到了这个炉子里面，最后练出来了一把就是巨锋利的、锋利无比的一把宝剑，这就是摩耶宝剑。这宝剑是所有宝剑中最珍贵、最珍贵的，就是干将跟摩耶啊。所以说摩耶宝剑就是说最锋利、最锋利的那个宝剑啊，最锋利、最锋利、最锋利的宝剑在手，有的时候是活你，有的时候是杀你。有的时候救你就是杀你，有的时候慈悲你那是害你，各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活泼的，其实不是佛法活泼，是世间法本来就活泼，世间法本来，所以说佛法是更活泼的。所以摩耶在手，杀活临时，汉来胡去，胡来汉去，死中得活，活中得死。哎呀，今天这个烦恼劲儿过去了，明天那个烦恼又来了，今天烦恼走了，明天菩提来了，明天菩提走了，烦恼又来。今天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没事儿。明天，哎，我怎么又怀疑了？其实他说的是这个事，他都不是说的世间的烦恼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没事儿。这个时候我对答如流，看什么东西都可那个了。这公案什么的，哎呀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我还能够对答。过两天，哎，我怎么又怀疑了？这个怀疑劲儿一起来，重得很，大得很，这个劲儿又起来了。这就是汗来胡去，胡来汗去，一会儿死一会儿活。明白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说气吞山河；疑的时候，浑身上下难受的要命，坐都坐不住。这是在修行，只要你追求明心见性，就是很正常的过程，很正常的过程。所以死中得活，活中得死啊，死中得活，活中得死。有的人他就是在大死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，一转身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这个，还有的人呢，还有的人的话就要一个活就死在这儿了，还有的人要一个活反倒死的，有的时候是死中得活，有的时候呢是活中得死，正活着活着呢就要着要着走投无路了，要着要着走投无路了，这都有啊，这都有。明心见性，有的人就说了，有的人是喜欢算命啊干什么的，就说了，就从易经的角度来说，说你有什么黄盖呀、啊、之类的华盖呀、啊，所以说你这辈子就能够明心见性什么。他总觉得明心见性有征兆，就是老师也是说过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可以预测还是不可以预测，是不是可以看到谁，就说明心见性。实际上这个是心理的事儿，但是明心见性之前，他有一个历程是什么历程啊？就是大死得活，就是大死得活。他可能很绝望，也许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很难受、很绝望，实际上那个并不是坏事，那是好事。这个时候你还坚持修了，这个曙光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容易转身。可能就容易转身，有的时候你没有这种绝望的感觉啊，你没有这种就没事，我给你，你跟我对几句话，我怼死你，怼得你可难受，可不舒服，回去打坐心里都非常的不服气，可难受，可生气，也可能是好事，都不一定是坏事，都不一定是坏，就是要把你逼啊逼啊逼，逼到那个牛角尖里面，你往前走只有牛角尖，越走越窄，你还只能往前走，你往后一走你就丧身失命，后面人拿枪追着你呢，你这个时候逼到你的极处，这个时候再一回转身就好了。所以说这个参究要说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，没有一个事儿比参究这个事儿更有意思了。这古时候的公案说的可好玩可活泼，但是心中心的宗风它是比较平淡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实际上心路历程还差不了多少，我们没有在意这个，没有在意这个。所以说要说起来的话可有意思呢，汉去胡来，胡来汉去，死中得活，活中得死，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假如说你这个地方要是不撤，你这个地方要是不转身，没有转身的，那你就是最关键的时候就不一定行了。这就是若无透观的眼转身处，到这里卓然不奈何。且问什么是透观的眼转身处啊？古时候人家不是说禅宗有三观嘛，就出关、除关、劳关，你这三观都要透，透得过去的，还能够转得了身的，要这个，要这个。那么什么是这一个呢？怎么样能够透得过去？怎么样能够转身呢？这就是这一段，就是垂世云，垂世云大概的意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宁静当台美，眼丑自辨，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自己得有定盘心，你自己得有一个宝剑在手，你要是没有这个宝剑呢，那你就处处被动了，处处挨打了。按照禅宗不是 是说有的人说是斗机锋嘛，其实是斗你自己的那个疑惑的。你这个心上还留一理，还留一丝概念，那你在禅宗里面你就处处挨打嘛，打死你你还不知道自己被打了，最惨的是。所以说要有这个透观的眼呢、啊、要有这个魔眼啊，要有这个魔眼。那怎么样能够透观呢？怎么样能够透观呢？怎么样能够转身呢？举一个例子吧，透观很重要啊，透观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透观的眼有转身才可以，这个从死和活中出来，才可以不再汗来虎去胡来汗去，才可以沙漠临时，就是说的是一切自在。那么怎么样透观呢？哎，这个时候这就很关键了，给你来一则吉则的公案，让你看看怎么样有这个透观的眼。你看听着很那个吧，看听着就是哎呀，就是这个来了一个最关键的诀窍了，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了，我们就透观了。怎么样叫透观呢？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公案，看看这个公案。其实一看这个公案，大家就觉得有意思了。这个举就是说了，这个我举一个古时候的公案：僧问赵州，如何是赵州？周云：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你看看。这个僧人问赵州，什么是赵州啊？什么是赵州啊？就像是人家问我们，如何是心中心法呀？你跟谁学？我跟齐老师的。那齐老师都说什么了？你如何是心中心法？你修了心中心法都有什么不同啊？有什么好处啊？怎么样是佛法呀？就是你看你都修了佛法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你是个修行人，你怎么还那样啊？你都修了心中心，你还怎么呀？心中心到底是啥呀？我们是不是要另外的有一个心中心表现给他看啊？就是如何是赵州？你既然你是一代的宗师，你是禅师，如何是赵州啊？赵州不就是那个赵州城吗？赵州城有东门，对不对？有西门，对不对？还有南门，还有北门。你看看他这个回答奇特啊还是不奇特呀？如何是赵州？如何是赵州？怎么样是赵州？好啊，赵州啊，赵州就是那个赵州城啊，赵州不是赵州城？赵州城有七个门，有四个门，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哎，这就是能让你透观的眼。所以这禅师啊，他说话可活泼了。这个东西谁不知道？赵州三岁小孩都知道，一个城有四个门，谁不知道啊？这个东西就是禅宗透观的眼，没有比这个公案更吉泽的了。让你转身，让你透观的，就是这个，这就好玩了。这个赵州这个城池有四个门，就这个就是禅宗里头能让你透得观的，这个就是禅宗的魔眼宝剑。可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现在要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不是要赵州的，我现在是要你们都能够走，我要飞起来啊，我要这个东西，我要一个玄妙的东西，我要一个殊胜的东西，哎，就这个东西害住了咱，不肯平常啊，不肯平常，不肯平常。赵州它的特点就是平常啊，平常心之道就是他说的。这什么是赵州？赵州是啥呀？赵州是啥？就像什么是佛？什么是圣地第一义啊？什么是圣地第一？什么是赵州啊？赵州四个门呗。四个门，四个城墙门啊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这就是这一则公案，这则公案说的就是这个。而这一则公案在垂氏里面说的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的是魔耶宝剑，魔耶在手，沙活临时，汗来虎去，胡来汗去。这里是怎么生？如果没有透观的眼，没有转身处，到这里不奈何。人家问你什么是心中心法，你怎么说？心中心法好，你说心中心法好，你是谤佛，你是增益谤。你说心中心法不好，那更糟糕，那是减损谤。不好，你学什么？好好在哪儿呢？有个东西好吗？这让你一说哑口无言，不好说呀。三世诸佛可能到这都不好说，好啊还是不好啊？不好说呀，所以到这个地方上你得有转身。但是人家问你，你又不能不答呀，对吧？我们佛教不是说吗，你得有慈悲啊。人家问你，你咋能不答呢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。人家问咱，咱怎么不答呀？咱得答，但是咱咋答呀？心中心法好吗？有的人就说，哦，心中心法好，让我生活那个烦恼减轻了，我原来很害怕的事现在没那么害怕了，我原来很不安的事现在没那么不安了。这些东西在禅宗里面根本就不值得一提，那个本来就不应该让你害怕，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不安的东西，你还说那些？在禅宗里根本就没有空管那些东西，哪怕有那些不安不害怕，他都没空管，他根本都不说这些，他说的只有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。什么什么？谁说了修了禅宗，我的烦恼减轻了？看到祖师大德有这么说话的吗？禅宗只要明心见性，不要其他的。
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烦恼也正常，但是说你要是想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要今天烦恼来了你修个什么法如了你的意了，好像是能怎么样顶过去顶一顶，后天再来点其他的烦恼怎么办？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根本上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，这个以后就其他的问题都好办了。所以根本上要明心啊，根本上要明禅宗就只讲明心，他不讲其他，所以他根本都不会说你修了禅宗烦恼减轻了，心量越来越大了，脾气也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安稳了，心越来越定了，压根都不这么说。这么说话的人还不适合看禅宗。这些东西好就是了，你有一个烦恼减轻了，你必然还有烦恼在，哪怕是过了千座的人也不行，他还说有一个烦恼减轻了，说烦恼减轻的人都是还有烦恼的。实际上怎么样彻底的断除烦恼啊？压根就没生过，谁再有烦恼啊？要在这个地方上找根源。
他只说这一件事儿，他不会说别的事儿，不会说别的事儿。大家就是有什么都可以直接的说，如果是哪一点啊什么的都可以直接的说。就比如说人家问咱先修了心中心怎么样啊，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啊，怎么说啊，所以说人家说如何是赵州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如何是赵州。你说是赵州是什么什么的能够救度众生什么的，那你是谤佛，佛这里十无众生可度。你说你不度众生，你不度众生，你在这开着门我说话你问答干什么呀？你就不应该开门，你关门你谁也别让进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说你又开着门又不可说救度众生，这咋办呢？如何是心中心啊？心中心法太好了，太殊胜了，这回答是增益棒。心中心法不好那能行啊？那你修什么呀？你专门修个不好的法自暴自弃来着。所以说如何是赵州这个地方上，这个地方的话若无透观的眼转身处，这个地方就不好答了，不好答，他自己知道他不好答，一个慎重的人他就不好答了。我答赵州是什么好，那不对，那是谤我师父呢啊，我齐老师太好了，好得很啊，我一听齐老师的我就好多了，这些事啊都消了什么的，这是谤齐老师呢。你说齐老师他不这么说，齐老师他没有什么，他没做啥，那更不对，那这咋说啊？我的上师元音老人到底怎么样啊？这咋说啊？元音老人都有什么言教给你留下来啊？这咋说呀？这就是学禅宗的人，他知道，他至少他理论上他知道，你答得对，你答得好不对，你答得坏是肯定不对，你答得好也不对，这两个都不对，佛法究竟义不在这两个上，所以这个地方不好转身。但是这个地方问到赵州，赵州能说，赵州回答的可对答如流了。啥是赵州？赵州就是有四个城门嘛，就答完了，所以他到他这里轻轻一转就完事儿了。轻轻一转就完事儿了，这要是在参学心性的这一块，这就是很有意思。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块听的有没有什么，能不能那个？你要是这个地方你不会的话，还有其他的可以会啊，其他的可以会。你比如说我们昨天说过的那些，老是拿那些工作上的事儿啊去问呐、什么什么的，还有就是别人不修心中心呐、这些事儿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就是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像是进门卖脚一样，你卖左脚啊卖右脚啊，卖左脚好卖右脚好，你怎么样卖左脚怎么样卖右脚，你怎么样是该卖左脚的时候卖左脚，该卖右脚的时候卖右脚，这就是赵州的四门开业，东门这些事儿跟这个断烦恼去疑惑，它哪个重要啊，哪个殊胜啊，是断烦恼重要啊，还是卖脚重要啊，还是成就重要啊，在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任何可以成就的，这个地方才是成就。你本来也没有过失败，是我们自己觉得哪个地方有失败，所以说这个是根本理念。你要是具备这样的知见啊，看禅宗可能会有意思。如果这个知见还不具备，你可以随时问，你哪个地方看不懂，你觉得这个地方看着憋屈，你也可以问。你比如说有人就说了，你这学佛呢，人家问你呢，你打说东门西门的，我还要这个我早就知道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的是你怎么让我定啊，你跟我说殊胜的事儿啊，你跟我说怎么是成就，你看你咋说东门西门啊，他会不会有人看着这个觉得别扭啊憋屈啊，这是学佛的吗？会不会有人这么想啊？
如果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就是说的是还能够就是有点懂，那就适合看BN，就适合看BN。BN路还是适合修心中心的人看，还是适合修心中心的。我们那时候我学心中心的时候，我们那些师兄都喜欢BN路，啊，都喜欢BN。所以说他适合，就心中心的知道不可以执着的，不可以执着，但是他心里头还留着一点痕迹，也就是说不执着。这么说吧，不执着你咋天天坐下来的？你咋天天的什么都不干，非要坐这一坐呢？至少坐这一坐呢。但是呢，你还不能执着，还必须要坐下来，还不能执着，这两个大矛盾呢，无修无德无证，跟天天咬着牙在这坐，坐的还不得定，还得熬，有的时候还得熬着坐，哎呀，周围叽叽喳喳，什么事儿都有，自己也碰到一堆糟心事儿什么的，还得做。这两个就这，人家说你干啥呢？你天天跟人家出差呢，人家睡觉了，看电视呢，你在这坐呢，干啥呢？人家说呀，不要执着呀。后来变成不学佛的劝我们了，你看你学佛学的咋这么执着？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边说无修无德无证，一边还要这么做啊？这是不是一个大矛盾呢？其实啊，就是说无修无德无证，正要这么做，你就是把这个大矛盾解决了，你去实际行动去解决这个大矛盾，就是以后就没啥矛盾了，以后就没啥。无修无德无证，正好是需要该做的时候做，该做的时候做的时候，不可是有修有证，也就是说我们该做的要做，我们不可炫耀自己，就是哎，我打了多少坐了，他修得好，修得好的就是在于他做了多少坐了，不是的，修得好是看他是不是被事迷惑，看他是不是没有事儿。修得好是看这个的，他打坐多了，他自然能这样。所以说这两个是相互相成的。那个无修无德无证，怎么个无修无德无证法？非得要修一千多，验验你是不是无修无德无证？所以说诸佛都是这样的，诸佛哪个不打坐啊？哪个不修行啊？哪个没有修的那个苦行啊？哪个度众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些坎坷，没有受到很多挑战呢？但是他说他没事儿。佛是无事人，不光是祖师这么说，楞伽经里都有这句话，佛是无事人。都有这样，他从来都没有过事儿，从来就没有过事儿。这也是，当然这也是佛教跟其他宗派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只在这一块儿，只在这一块儿，就是只在这一块儿，把这个最矛盾的地方给它冲过去。那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矛盾，本来就不存在矛盾，这些事儿压根儿就不是矛盾。色和空也不是矛盾，高和低也不是矛盾，凡和圣都不是矛盾，对和错也不是矛盾，没有什么对，没有什么错。有的时候该说你对的时候你怎么做都对，该说你错的时候的话你就是对的也是错的，对的也是错。所以说这些事情本来都没有矛盾，都没有矛盾。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说必须要无修无德无证。到了心中心这里来，只要你进来了就是无修无德无证，不说别的就是无修无德，但是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修。这两个从来都是这样，你只要学了心中心，一开口就是说究竟义，会直接的一点都不隐瞒啊，究竟义就是没有一法可得的啊，就是没有一法。但是你修的时候必须要老老实实的修，不仅要老老实实的修，还要打加坐呢，还要打七呢。你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关于心中心的这一块还有什么没有？有没有人就是想过修心中心的，就是说的是天天的说这种好处，或者说你除了想这个好处，你没有注意过其他的东西啊？啊，心中心确实烦恼少了，烦恼减轻了，执着松动了。你没有考虑到心中心其他的好处啊？有没有考虑过心中心的好处？除了这一点之外，还有啥好处啊？对，有个人说了，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讨论的这个都不在他之外，都不在那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呢。你要想明心见性，就不用提你什么减轻了多少烦恼，执着松动多少了，就没必要这么说。你跟那个不追求明心见性的，你可以这么劝他。在明心见性跟前儿，或者你自己的话，你就不可以留这个痕迹的，不可以留这个痕迹，从来都不留。这样的话，三年的过程中啊，进进退退，你都不在意它，这才是最大的进步。有进步也不应该在意它，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退步。那个退步实际上也是进步。有了退步了，你感到惭愧啊，什么什么的，那个还更容易发心呢，那都是好事儿。所以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就是不理会这个进进退退。我们要的是这一个，不理会这个进退，本质上来说的压根就没有一个进退，压根就没有一个进退。所以说我记着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去山东，我并不是什么老师啊之类的，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师兄， 就是我那时候老是揪着齐老师，天天是揪着他，要让齐老师去深圳，那事儿是我张罗的。去了深圳的事儿都是我张罗，时间长了，自然而然的就能灌顶了。实际上，深圳的师兄，我们周围的老师兄比我利落的很多，人家没有出来而已，比我利落的太多了。就是那些人都很多的，人家没有出来，平平常常的就生活了，就很多。有一次，我记得我跟齐老师一块儿去山东，那个地方就是山东的有一个道场。那个地方是我一个朋友的，然后在那地方见就去了。我记得当时的时候，就是那新学士问齐老师的：“齐老师，你那个修了新中心，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就是有什么变化呀？齐老师，你修了新中心有什么变化？”齐老师不加思索地说：“老了。”我们都在那笑死了。齐老师，我老了？你看那不是修新中心是多少年以前？那现在那可不是老了呗？出世间法这儿没有什么让我们心里留恋的，出世间法这里也不应该心里头留有痕迹，留有这个概念，留有这些东西，这才是解脱，这叫出世间上上法。出世间上上法既不是世间法，也不是出世间法，也不是跟世间法相对的出世间法，这两个全都不是，这叫出世间上上法。所以说啊，我听着那些天天说新中心多好的人，我心说你就这么卖新中心吗？你把你自己都卖进去了，你还不知道贱卖新中心了，它肯定会有这些好处的，因为你的执着，你只要你修你的执着，肯定会松动。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就得少为足，太可惜了。岂止是这一点，所以说它绝不是现世的利益，新中心绝不是现世的利益，它跟现世没有关系，它压根就不存在现世，也不存在过去世，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，是生生世世的。生生世世都没有过生世，没有过生灭，没有过生死，在这一块，这是我们的法身慧命，是在这一块。所以说这个是垂世云，然后这个是僧问赵州啊，如何是赵州？周云：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啊。后面的这个看看这个碧岩录里面的这个圆悟克勤后面写的啊，后面写的怎么提倡这个公案。大凡参禅问道，明究自己，切忌拣择言句，何故不见赵州举道，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又不见云门道，如今禅盒子三五个句头口喃喃的，便道这个是上才语句，那个是就深处打出语，不知古人方便文中为这个出击后学，为民心地，为尽本性，立个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，如祖师西来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哪里如此隔腾，须是斩断语句，格外见地透脱的去，可谓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，久参先得，有见而未透，透而未备之情意，若是见得透情意，却要语句上旋周旋，没有一致，没有凝滞，久参情意，鱼踢个过贼。其实此事不在言句上，所以云门道：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其实无言句，何须达摩西来？先看看这个前面的这一段，这个先说了一下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圆悟克勤禅师的感慨。就是说的是，如何是赵州？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？这个圆悟克勤就感慨了。参禅问道这个事儿啊，是参究自心的，跟言句是没有关系的。别在那儿谴责我这么说合适，那么说合适，或者说哎呀，我这个没有表达出来。你直接的用你的心，把你的心里面的东西直接的泼出来，它根本都跟言句是没有关系的，不是在言句里面谴责。所以啊，古时候三祖有一个信心明，三祖僧璨，四祖道信。啊，信心明可以说是就是僧璨告诉道信的，让道信记住的。信心明并不是让大家生信心，信心明是道信的心啊，道信的心里面应该记住的，这叫信心明，或者说道信献给自己的老师的，这就是我一生中应该遵循的。啊，就是他是三祖跟四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么有这样一篇作品叫《信心明》，这个《信心明》古时候的禅宗祖师啊引用的非常非常多。以后你们共学，我建议就学一下《信心明》，《信心明》里面就有就是开头就是这样说的：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一点都不难，就怕你在这挑来挑去，拣来拣去，分别来分别去，拿捏来拿捏去，越拿捏越不是味儿了。至道无难。 危险检测。你看我们念咒不是就是让你去掉这个检测的吗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妄想怎么这么多啊，只管念咒。我还要跑出去了，我还要拉回来，拉回来了我再跑出去再拉回来，还是告诉你只管念咒。不就是这个练就的是什么？练就的就是这个危险检测啊，危险检测这个事儿。所以说我们的心中心的法，秘密的秘密的，就是把这个最关键的诀窍就是一直在用着，一直在用着。练就的这个不理会，翻来覆去的捡着花样告诉你，都是让你别理会啊，都是让你别理会，知道？可是我们还是要理会呀，天天就说，哎，我怎么今天说的是我上班的这些事儿啊？他还能够检测到他妄想打的是什么，然后他把这个事儿一直记到坐下，还记了好几天，还过来来问你，你说是不是挺奇葩的？说句实在话，你做完了你就忘了他不行吗？忘了他不行吗？然后说出去还觉得自己修行挺好的，你看我现在问的是修行问题，实际上这根本都不是修行问题。就说你修行了这么多座，你咋你至少你是个修行人呢，你这个心怎么还没转换过来，还是那个不修行的人的心呢？你才问这种问题。那坐上的事儿一直带到坐下，一直念念不忘，等到上了座又开始想，哎呦，我坐下这跟谁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了我啥，他说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了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又在坐上翻，然后碰到了师兄又开始问我这个坐上开始翻坐下了，你看看可怜生。所以说知道无难危险检测，这个道这个事儿啊很简单，只要你不谴责就是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就这么回事儿啊。所以说知道无难危险检测。然后云门呢，云门也有话，说云门说，哎呀，这个现在的这些参禅的人都是老油子了，他们在一块儿聚会啊，就开始在这叨叨叨叨叨叨的在这说了，说，哎，这句话说的很究竟，这句话说的绝对是究竟的话，那句话就是说的是你在这一说他就能给你打断，哎，那句话他一下子就能断掉你的那个知见什么的，怎么怎么样的，就在这一轮，祖师这个答问得好，祖师的那个问啊，他是有这样一个用处，就在这研究这些。其不知道啊，古时候啊，这都是一个方便语句，这都是方便语句。方便到啥程度呢？你比如说云门有一个最有名的公案，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出生以后，在就是脚踩莲花，步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曰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就有这样一句话。云门就在这儿说了，哎呀，这个释迦老子多事啊，如果我在的话一棒子打死喂狗，就是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把佛法弄成了一个这样的事儿，多出来一个这样的事儿，一棒子打死喂狗吃啊，这话说的太可怕。佛那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在这里才能够断烦恼除疑惑的，那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啊，它的殊胜处是没有办法衡量的，到云门这儿一棒子给打死了。所以说禅宗啊，一般来说是这么评价云门的，只有云门祖师是真报佛恩，这是真报佛恩，就是说一棒子打死喂狗，这是真报佛恩，就是说的是将此身心奉尘刹，实则名为报佛恩，云门这是真报佛恩的。所以这个里面就说到了云门的这个，云门就是一花开五叶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云门宗啊，云门宗的祖庭在现在的也在韶关嘛，南花寺那边有一个云门寺，应该是他的祖庭，这就是云门说的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你看看禅师的他那些话回答的时候很活泼，活泼到啥程度？活泼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，我们就是知道我们也不敢开口的程度，就活泼到这种程度，这就是真实的正量啊，真实的正量。就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手段，就这种的是该杀杀该活活的手段，只有靠真实的正量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云门啊，云门是这么说。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些方便语句，那赵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，赵州有名的就是说是这个狗子有佛性也无啊，狗子有佛性，狗子无佛性，凭什么呀？就是佛都说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凭啥你说狗子无佛性啊？啊，就是说是狗子无佛性的。然后赵州说了，就是说的是狗子有佛性，你无佛性。哎，你看看这个说的，我们说这佛性不是一切都在吗？哎，到赵州这儿没有佛性，有的时候赵州就说狗子有佛性，后来就知道了，赵州这老家伙说狗子无佛性，不信我们去问问他。哎，赵州狗子有佛性没佛性？这狗子说，赵州说了，狗子有佛性，狗子咋没佛性？狗子有佛性，是你无佛性。 所以说你看看禅师他是非常非常活泼的，他是很活泼的，所以说这些言句啊要根据他的情况，他根据他的语境，根据他的情况，他那个心态，当时他心里头是梗在这儿，你要把他这个梗打掉，你就得用这样的刀法，他那个地方梗的地方不一样，你又用另外的一个刀法了，你有的时候是用扎的方式，有的时候是用弯的方式，有的时候还给他再安一块肉的方式，这都有可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活泼的。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古人方便文中为出击后学，为明心地，没有见性的不得以立个方便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所有所有的全是方便句，包括心中心法也是一样的，本来一切本明，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，还修什么心中心呀？但是我们现在是就是说的是妄想执着太驰骋了，太走形了，就是说已经都就是说扭曲到，已经扭曲到就是自己已经痛苦万分，还给别人很多痛苦的时候了，就是到这个时候了，那就是来修个心中心吧，修个心中心就是说纠正这个扭曲，本来修心中心都是多余。所以说全都是方便，三乘十二分教包括禅宗的这些语录什么什么的，哪个不是方便呢？全都是方便。那扔开了这些方便是什么呀？这个地方就让咱们自己参了，这就是说不得已是个方便语句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不要在言句上在那儿摸来摸去的，就是揪着言句不放，揪着名相不放。尤其是咱们修心中心的，它跟禅宗是合辙在哪儿吧？它都是八十起修，八十起修，什么叫做八十起修？我们不是说吗？手结这个手印这个。就是念这个咒语，持着咒语，结着手印，持着咒语，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镜智，这是心中心修行的诀窍。就是说念咒语，持手印，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镜智。很多人都说，哎，那怎么叫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镜智啊？有很多的解释，但是其中有一点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不用第六识的，你不可以在坐上的时候起观。不可以在坐上的时候观，哎呀，我正修着呢啊，我现在好像没有念头了，那么我观一下吧，不可以起观的，是只管念咒的。坐下也是一样的，坐下的时候是要打死你这个理解，佛法的究竟意义不在理解里面，是要打死你这个理解。你说佛法有法，有法可立，不对，你说无法可立，无法可立那不是断灭了吗？也不对呀、啊。他根本都不在你这个思维里面，要打死这个。我们是直接的走这个悟的门的，就是我们要见性的悟的这个顿悟这个门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是切忌理解的，切忌理解的。你不能拿着言句死在言句这儿，这个言句是为咱服务的，对咱有用咱就用，对咱没有用就忘了它，没有让你记个什么东西，没有让你就是说的博学，博学是迁坐以后的事儿。你迁坐以后你可以去记，你可以去学，你可以去口吐莲花，迁坐之前不可以记的。如果在我这儿我就这么说，你看东西你就看，你还起个念去记它，完全没有必要。那个起那个念去记它都理解，都影响你的理解，扭曲你的理解。你就直心去看，哪怕像看电影一样去看，看大片一样去看，也比你记着去看要强。因为它是心对心的，它是祖师的心和盘托出来跟你的心对的，不许在其中夹杂其他。这是我的这么认为的，我这么认为的。所以说不要说就是哎，就是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哪个言句多精彩啊，在那卖来卖去的，你那都是就折腾折腾人家，就是诽谤祖师。你看我们看元音老人的东西，看完了之后就是说的是，哎，元音老人这一块说的特别特别的，说的什么什么名相吗？是这种感觉吗？看完了之后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自信满满啊，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佛，然后可豁达了，心情特别的开朗，可轻松了。但是你记住元音老人什么名相了吗？没有记住，这才是元音老人真正给咱的东西，他是帮咱卸去妄想的，不是让你在这记名相的。不是让你在这心灵相的，这所有的说法全是方便，全是方便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古人方便门中啊，为出击后学，为明心地，为见本性，不得已立个方便语句，不得已立个方便语句啊，这是这一段。还有什么？这方便语句就是说立到哪儿了？就是说立了很多方便语句。假如说啊，要是说的是这个以前的时候是八大宗派，八大宗派的，那你就说大摩诃止观吧，那个就很长啊，你看都看不完，那还是方便。所以说啊，就是禅宗这个地方上是单招直入的，祖师西来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哪有这些格腾啊？但是祖师西来就是单传心印啊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
这个地方就说了，那就是它是单纯心印，它是直指人心的，它是让你见性成佛的。怎么个见性法呀？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是达摩碰到了慧可，这个慧可断臂在雪中等，就是达摩说这个法不能轻易给你，这么轻易的就得了，你不是这么轻易的。所以慧可断臂立雪等着达摩，后来的话达摩就教给他方法，就是说教给他方法，就是说的是他不是说了吗，自己心里面就是说的是不安呐。这个慧可原来是一个将军，杀敌无数杀敌无数，但是他心里头看样子是还是很不舒服的。杀敌是为了报国没有错，但是他杀了，他总觉得是杀的对不对啊，都是生命啊，他心里头还是很难受，所以他总是不安，夜里头老是做噩梦。他就跑到达摩这儿说的是，就是我心不安呐，求你给我安心，我的心不安，求你给我安心。达摩说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。他就在这儿找了半天，哎，我找不到我这个心。达摩说给你安心静，你心不安，你心拿出来我给你安，你把心拿出来，你哪个是你的心啊？哦，那个云彩变化心里头知道云彩变化，那个好事来了心里头快乐，又坏事来了心里头马上从快乐转为了忧伤，对吧？这个心是跟外界是一直在变的，一直在变的，你捞不到它，外界变化它就变化，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外界了，让你单单拿出你的心，你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，拿出来，密心了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。然后达摩祖师说给你安心静啊，我就心不安，求你给我安心，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，密心了不可得，给你安心静。所以说你看看，说的是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咋个直指法啊？直指了什么呀？达摩给他直指了啥呀？给他直指了啥？这就是直指，这就是见性。见性就是没有性可见，见本身已经就是性了，这就是见性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达摩还有一个就是他跟慧可是最后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达摩说了，你们都跟着我学法学了这么多年，学了这么多年，就是说到底学了什么也要有一个交代呀，大家都是出家的不容易啊，学孜孜不倦的学，你到底学个什么，你也得给我汇报汇报，有个交代呀。这有人就说了，哎呀，就是学了这个不要执着呀，什么什么几个弟子啊。倒数第二个弟子是这么说的，说就是说据我所学啊，就是实无一法可得，实无，据我所学实无一法。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骨，你得了我的骨头啊，你得了前面的，有的得皮的，有的得肉的啊。这个后倒数第二个就说啊，据我所学是实无一法可得啊。达摩说的是你得了我的骨头啊。到最后一个是慧可啊，就是说你到底在达摩这儿学了什么呀，你给我说一说吧，就是在这个佛法这里学到了什么呢。慧可出来给达摩鞠了一躬，然后立到了旁边，他啥话都没有说，给达摩鞠了一躬立到了旁边。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髓，你得了我的髓。大家觉得很玄妙，不用玄妙，这里没有什么可得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可失，这怎么说啊，还是珍重吧，还是互相珍重吧。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连无法可得这个地方上都说不出来，连无法可得这里说出来都很尴尬啊，都很尴尬，没法说了，没法说了。师父你珍重吧，你也别问了，我也不答了。就是说他站出来给达摩鞠了一躬，什么都没说，立到了旁边。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髓，所以这就是单传心印。这不是说传吗？传就是这么传的，传就是这么传的。这就是单传心印，这就是直指人心，这就是见性成佛啊，这就是见性成佛。所以说不是另外加个东西，大家别以为是另外加个，是去掉那些妄想，最后连到实无一法可得这个东西也要去掉的，去掉以后也不断灭。师父就是教了你，所以这一功是一定要鞠的，这也不断灭啊，连实无一法可得这个地方都没有得，但是并不断灭啊，深深的给师父鞠了一躬，站到旁边了啊，站到旁边了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单传啊、直指啊、见性啊，咋直指的，咋见性的、啊、其实我们都是这都是为了就是啥呀，我们现在妄想太多，你妄想歇掉了，当下就已经是了，他不用再求一个什么，不用再求，所以这些全是方便说，全是方便说。所以说啊，直指啊、单传啊，就是在一块非常直接的，这个时候是没有这些隔腾的，没有这些隔腾。所以我们呢、啊、从这些言句里面啊，不要被他迷失了，
不要被他迷失了。尤其是古时候的这些啊，还有就是佛经啊，它毕竟去圣时遥，去圣时遥就是现在不是，毕竟离那个翻译佛经的时代啊，离当时面对面的时代已经过去两三千年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些言句啊什么的时候，你可别就是我们前两天说的这个南京出的那个唯识宗的某某大德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坏例子啊，很典型的坏例子，就是说研究言句研究到那个程度，就很典型的坏例子，那个绝不是就是说真正的修行人所做的事儿啊，绝不是修行人，他知道就是不是在言句里面摸索出来的。不是你深入的去研究这些经教，就是能够研究明白的，靠着你的聪明，靠着你的智慧，靠着你的孜孜不倦的研究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佛法它是心，它是赤裸裸的真心，赤裸裸的真心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时候的话是不在言句里的，要斩断言句，斩断言句，在言句之外见，并不在言句上见。所以我们看是可以看，但是不可以以捞磨的心去看。你可以去看，你不要企图你从你看的里面捞磨点什么啊，捞磨点什么。禅宗在这一块就更是了。比如说人家问如何是赵州啊，他是不是想捞磨东西啊？如何是赵州？你告诉我，我回去我还好跟别人说嘛。如何是心中心法？心中心法能够直至人心，坚定成佛，能够就是说的是让你明心见性啊。明心见性是什么呀？第一，心就是性，性就是心。第二，这个心和性是一体的，什么什么这几条就来。你把这几条背住，这是这么回事吗？你就是想从这儿捞磨吗？好，你去到赵州这儿捞磨吧。什么是赵州啊？看看他给你点什么能让你捞磨。赵州说了，哦，赵州啊，是有赵州的。赵州就是四个城门，你看你捞磨到啥，你捞磨这个东西到哪儿去卖，城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是个人他就知道赵州有四个城门，你去捞磨吧。但是赵州还是回答你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这个缘无客情就在这里平唱，缘无客情就在这里平唱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让你就是在言句里头让你摸索不着，你想捞个东西让你碰壁，让你碰壁，四个门把四个门都给你碰一遍，都给你碰一遍。你想捞，你想捞，越捞越捞不着，越捞越捞不着，越捞不着，他还越不服气，越要捞。所以说，人家形容啊，就是看禅宗公案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你如果想捞东西啊，那就惨了。你如果想捞个什么什么言句，想捞一个明白，想捞一个德，有一句话叫有两个形容。第一个形容的行话叫很难听，特好玩的叫狗舔热饼铛。啊，那个做的那个煎锅那里头的香啊，可香啊，可香了，他就要去吃啊，他一伸舌头，他的舌头给舔死了。但是他不伸舌头呢，又很馋，那个香味太浓了，所以叫狗舔热饼铛啊，狗舔热饼铛，可香了，你不得不去舔，你一舔就烫掉你的舌头啊，狗舔热饼铛。还有一个叫蚊子叮铁牛啊，蚊子叮铁牛，它是个铁牛，你叮不进去，没有缝。蚊子叮铁牛，狗舔热饼铛啊，狗舔。所以禅宗啊，它说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，它都用我们平时特别熟悉的东西来说啊，特别熟悉。狗舔热饼，你要是想捞个东西，那你进禅宗的门就是狗舔热饼铛，能让你难受死，让你难受死，打得你的心死绝了，再也不想舔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了啊，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了。所以说这个。祖师西来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哪里有如此的哪里如此隔腾。所以需要斩断言句，格外见地，透脱得虚啊，透脱得虚。这个就是要从言语以外去见，言语以外透脱，这样的话才叫做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他都有这种的，就是说的是不受任何的境界所惑啊，还能够转境界，这不就是成龙得虎了吗？这不就是成龙得虎了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龙，就应该是个虎，并不是哪个祖师、哪个师傅、哪个老师是人人本应该是一条龙，本应该是一个虎，本应该是法中王，人人都应该是法中王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被世间法所奴役，到了佛法中又被佛法所奴役，都是当奴隶，都是当奴隶。实际上我们才是法中王，我们是法中王，就是不要受法的挚爱。不要受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不应该是爱你，这叫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有的人啊，他在这个地方久参了、啊，他并不是不知道啊，这就叫久参先得，有见而被动。有的人他在这个地方上久参了、啊，但是他并不是不知道，但是他盈盈绰绰，他不透彻。
它不透彻，隐隐绰绰，脚跟就这么说吧，脚跟还站不稳，脚跟还不点地儿，这叫有见而未透。还有的呢，透而未明，就是透了，但是他自己还转不了身啊，转不了身，透而未明。哎，所以这些地方啊都是很细的地方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到时候的话，你还不能够放弃，你还不能够得少为足，你还要继续的，就是上上升进啊。所以说，见而未透，透而未明啊，谓之情。就是比如说吧，啊，这个我明知道没有一法可得，我为什么还要就是遇事还是执着呀？怎么还是这样？我为什么还有这种习气？为什么还会闯祸？为什么有的公案还看不懂啊？等等等等，这些这不都属于是这个有见而未透，透而未明嘛？所以说叫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请意。假如说这个人是个利落人，那你看了他都玩死你，就简单来说他玩死你。看他们两个的公对话，他都玩死你，这就叫若见得透情也。这语句上周旋，没有凝滞啊，就像赵州说的。狗子有佛性没有？没有佛性啊！这又来一个啊！赵州说了，狗子无佛性，不信你去听听，这可是惊世骇俗的话。我们去听赵州说，狗子有佛性没有？狗子有，傻眼了。那不是你说过狗子无佛性啊？不是的，狗子有佛性，是你无佛性。你看看他说的话，婆婆得很。还有那个邓颖峰见石头，不是也是吗？邓颖峰见石头也是吗？就是说的是这个见石头见了一次，这个不行，回来了，然后就是说的是邓颖峰没事，我有这个杖子在身呢，我不怕。下一次他这样我就虚他，下一次去了他还没有开口虚呢，石头先虚了他两下，他这个尴尬了，他本来要虚石头的，要欺就是嘲笑石头的，结果他还没开口，石头先虚了他又完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他见得透的人，他活泼得很，他滴溜溜的转身，在哪儿你都制害不了他，你给他弄一个圈套他都不会上当，他滴溜溜的可活泼的了，啥都束不了他。所以这个地方束不了他，那三界岂能束得了他，轮回岂能束得了他呀。所以说见得透的人啊，他没有凝滞，他说话非常非常活泼，非常非常活泼。所有这些活泼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的基本的理念，在禅宗里面全有。比如说大千世界坏呀、还是不坏呀、佛性坏呀、还是不坏呀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，我们这些有名的这些基本的这些理念，禅宗里面回答全都是打破你的底线。打破你的天，就是为了什么呀？要打掉我们那种顽固的法见，打掉我们这个顽固的法见，顽固的法见不可留。所以说，见得透的人呢、他就没有凝滞。久参请意，于踢过贼啊，这句话是啥意思？他是一个贼来偷你东西了，你给他个梯子啊，你还给他个久参请意，于踢过贼，就是久就是这个参了很久的人啊，参了很久的人呢，他呀说的是他来找你请意啊，就是你给他一个答话啊，他说如何是佛，你说哦这个佛是什么出离烦恼的开智慧的，你给他个答话，你把你自己卖了你都不知道。所以说久参请意它就不一样，久参请意的时候你就是他给你弄了很多坑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可要注意，就是说他的答语要看不同的人的，有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来问可以尽给他方便，有的人他就是来验你的，你就是说你不知道，你都是就是说上了他的当了，上了他的警戒的当了。所以说久参请意，于踢过贼，这个地方上有的人问他是好问，有的人问他就是不怀好意的，他要验你的、这啥都有。还有的有找事的，那就不说了，那都不是咱们这个里面的。所以说久参请意，于踢过贼，所以说啊，此事不在言句上啊，不在言句上。云门就说了，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其实无言句，何须达摩西来。假如说要在言句上，那三乘十二分教说的还不够多吗？三藏十二部5000多卷呢、5000多卷的经说的还不够多吗？除了经还有论，除了论还有律，还有祖师大德的开示，这些还不够多吗？还用得着再说啥呀？所以说，如果在言句上全都是言句了，那学言句就行了，我们学经典就行了，还用达摩西来干什么？达摩西来就是直传心印的，这个地方这个传承是不断的。只要有求解脱的人一定得到解脱，你解脱的时候一定会印心，怎么跟印心法可活泼，达摩西来就是直传心印。我们去印心也不是说哦你明心见性了，不是那样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你比如说临近他传法给三圣禅师，临近快要圆寂了，临近快要圆寂了，临近就说这个我这个快要圆寂了，把那弟子都叫到这儿来，哎呀，跟你们说最后的了，最后的了，我的遗言呐、啊，遗言呐、啊，就是说你们以后就是说的可不要灭去了正法眼藏啊，你们以后可不能灭了正法眼藏啊，可不能，千万不可以把佛法给灭了呀。后来他的弟子就是三圣慧然就站出来说了，谁敢灭去你的正法眼藏啊，真敢灭去你的正法眼藏啊，无灭后不得灭去无正法眼藏。然后三圣站出来，真敢灭去和尚正法眼藏，谁敢灭去你的正，这句话听出来话外之音没有，谁敢灭去正法眼藏，这个事谁能灭得了吗？没人能灭，但是呢你是我师父，我要尊重你啊，哎呦，谁敢呢、啊？谁敢能灭掉你的正法眼藏啊？不敢，实际上是灭不掉的，正法眼藏还能灭掉。实际上是这样的，那你不敢，我要试试你，看看你会不会误解佛法。以后人家问你，你应该怎么向他开口啊？人家问你，你应该向他说什么呀？人家问你是佛，你应该向他说什么呀？人家问你是佛，你向他说什么？三圣法师就是他问三圣，以后人家问你，你向他道什么？三圣法师立刻就喝了他的师傅，然后临近禅师就叹气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正法眼藏在你这个下驴这儿灭了。”这就是临近把法传给了三圣。所以说你到时候明心见性了，你没事了，你自然去看吧，遍大地全是无事人，到处都是明印心的机会，你不用另外找一个人肯定你去见性啊，开悟啊。就这么说吧，所有的祖师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一个心可明，没有一个心可见。你是这样的，他也是这样的，诸佛祖师全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明，不用另找一个明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其实无言句，何须达摩西来啊？就是说的是。你如果是在教上的，就是言句上啊，我教给你一个言句，你说说，那我们看佛经就行了，看佛经就行了。我们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心看言句的？是心对心的，是心对心的，心对心的，直接的以心印心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涉及到禅宗的问题了。他还特别的不讲究言句，特别的排斥言句，然后禅宗还留的言句最多。禅宗的祖师留的这个后文留的是最多的。但是他天天都呵斥你不要看言句啊，不要看言句啊，实际上他留的还最多，你说尴尬。这个就说完了，看看大家在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这段说的就是说的是不要谴责言句，言句是方便，大概说的是这一段啊，大概说的是这一段啊。然后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，接着往下看，大家听着这个节奏怎么样啊？
你好，
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分扬十八问中，此问谓之厌主问，也谓之探波问，这僧这个问头也不妨奇特，若不是赵州也难敌对他。这僧问如何是赵州，赵州是本分作家，天象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。僧云某甲不问这个赵州，周云耳问哪个赵州，后人唤作无事禅，赚人不少，何故他问赵州？赵州答云东门南门，东门西门，南门北门，所以只答他赵州。而若那么会三家村里汉，更是会佛法去，指这便是破灭佛法，如将榆木比况明珠，似则似，是即不是啊，是即不是。这个地方呢就是驳斥了错会的人，但是呢他也举出来了这个公案，前后还有原委的，前后还有。我们先看前面啊，分扬十八问。什么叫做分扬十八问呢？就是分扬啊，分扬善昭禅师，他是临济祖师下面的，临济祖师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，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个因缘呢，渊源就早了，就是临济祖师最早的时候，临济祖师的法脉，就是说的是六祖下面出了两个最有名的，一个是南岳怀让，一个是清源行思。南岳怀让、清源行思，下面出的是石头西迁，南岳怀让下面出的是法祖道一。就这时候是最精彩的时候，马祖道一在这个南岳怀让是在江西，南岳怀让是在衡山，湖南衡山，清源行思是在江西清源。所以说呢，那时候的人啊，就知道这两个是大禅师，再加上他的弟子石头西迁、马祖道一，所以他们就是在两边来回去参学，这就是一会儿去江西，一会儿去湖南，这就是修行的人就来回去参学，这就是走江湖啊。走江湖就是这样来，要走江西，要走湖南啊， 要走江西，要走湖南，跑江湖，跑江湖就是这样，要这样来回参学。他下面出的石头七千和马祖道一，下面又出了很多，马祖道一下面出了80员大将，80员大将。那么其中的这个马祖道一下面就是百丈禅师，百丈禅师下面就是黄渤，黄渤下面就是林济啊。林济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就是初学啊，还是一个初学啊，还是一个就是后生仔啊，还是一个后生仔啊。林济有的时候就帮着自己的大老师傅黄渤去传话，传给谁呢？传给韦丈、韦山。这个马祖是百丈，百丈下面有黄渤，百丈下面还有弟子叫韦山，韦山跟黄渤他们两个是师兄弟，同一辈儿的。那么韦山下面有一个仰山，黄渤下面有一个林济，他们两个是同辈儿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林济就带书，林济就带师傅的书，黄渤的师傅的书，颠颠的跑去找韦山，要把师傅给韦山的信带给韦山看。那这是韦山跟黄渤的事儿，所以林济就跟仰山玩儿，就跟仰山在，他两个都是韦山的弟子跟黄渤的弟子啊，他俩在一块儿玩儿，他俩都是弟师兄弟之间玩儿。仰山就跟说，这个林济啊，就是你以后你往北边走，会有一个人他会帮助你的，说的是普话，这是后来的。就是仰山这个人，他除了佛法很聪明，就是很这个透彻之外，他那个就是有那种的预见功夫，就是你去往北边走，将来会有人。然后还说，就是他还跟仰山还跟自己的师傅说，韦山说的，说这个就是说的是马祖以下的这一块啊，就是六祖以下这一块啊，就是说的是都是就是倡导之师，就是那种啊，我们要提倡一个什么，我们要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导师，实际上并不是透彻之人，就是都是倡导之师，只有黄渤，哎，他不是，就说黄渤这一派出的是最好的。然后韦山说，哎呀，你还知道这个？他说你预见一下，仰山就给我预见一下韦山以后的这个，就是黄渤以后的情况。他说黄渤以后给林济，这个林济这就大了，就是将来传的会很大。然后林济这个地方遇风穴则止，他就说到是遇大风则止。遇大风则止，遇风则止，就是林济这个船源远流长，遇风则止。结果传到里，就还真有一脉，就传到后面就传到了风穴，风穴禅师这儿，传到了风穴禅师这儿，风穴也知道韦仰山，我们的很早的祖师仰山说过，遇风则止，天天害怕，天天害怕，到我这是不是止了？到我这是不是止了？那风穴下面就是分扬燕昭，实际上遇风则止，它不是止的意思，但是到这儿还有一个再红的意思，它就是传给了分扬燕昭，这就是分扬禅师。汾阳禅师就是他后面又把林济宗给打红了啊，打红了，很有名的汾阳燕昭。这个汾阳燕昭啊，他就是有一个总结，他把就是学人啊，他来问你的话分成了18种，分成了18种，禅林里面都叫这个汾阳十八问啊，汾阳十八问。这个汾阳就是山西的，十八问就是有啥呢？我这个地方查了一下资料，比如说我直接的问情意啊，就是情意，第一个问是情意问，就是说啊，如何能够断烦恼啊？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地方，你给我说一下，到底这个什么是心呢？怎么个明法啊？哎，这叫情意问，就是说直接的问，请教指导的。还有一种成解，你看老师，我认为这个佛性真理是不生不灭的，你看这个人家问我手何似驴手，我说这个佛性是万法平等的，老师你看我这么答对不对呀？这是成解问啊，成解问。还有一个就是查辩问，查辩问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很难勘辨啊，他前面的祖师有说狗子有佛性，有说狗子无佛性，这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你给我看看这两个谁答得对呀，啊等等等等的。还有投机问，就是啊，这个时候我这个手没有了，老师，我是正打坐的时候手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身心世界化空啊？自己的警戒拿出来问啊，这个时候身心化空是啥样呢？我这是不是啊？这就是这一类的问。还有一个就一共是18问啊，18问，就是说的分扬18问中，此问谓之探主问，也叫探波问。啥叫探波问呢？探波问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我看看你怎么样，我拿这个杆儿，我往水里一插，哎，我就知道了，你这个水没到哪儿，我就知道这个水有多深了呀，对吧？我是探杆见影啊，对吧？探波问就是我要问问你，看看你怎么样。咱们心中心呢，也有探波见啊。不是没有啊，你要是想试的，我教给你一个方式，你咋去试？现在新中心的老师很多，你咋试的？我教给你一个方法，很毒，你就装出一副就是很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样子，你问问老师什么叫关照啊，你就拿这个试他， 拿这个。当然了，你要自己明眼就可以，你看看老师怎么的，老师说哦，关照是什么什么，他给你答个一二三，这个不一定对，他不一定适合你啊。你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关照也应该遣除掉啊，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。他要是见什么人都达到，你要好好用功啊，好好打坐呀，好好的关照啊，要内部随念着，他只会答这个，不会答别的，那你不就探出来他了吗？所以新中心的这个，你见到哪个老师，你都问问他啥是关照，看他怎么答。
老师，
那
是关照。
对呀，他既然问我了，我就要答一下，就是说那你理解啥是关照，我先听听。你说说你是打关照的，我先听听。所以说你就会理解了，齐老师为啥要问，光是就是说的落坑，他的意思是还要知道你的情况。如果你说了，就是咱这里头有啊，你就像刘洋旁边的那个人，你让他说，他真能给你说得出来，那跟他答话能一样吗？因为跟你答一个又不一样，就明显是挖坑，我跟他不可能就直接往坑里头跳，因为他你要跟他跳到一块儿，他根本都不知道啥挖坑不挖坑，还有啥要问的都可以问呐、啊。我们都是无遮的，你尽管问，你只要不怕我答的难听，无所谓。
老师，我们的公案就是看不懂，是不是我们的资金不够，还是什么了？还是得多看还是怎么了？
有几种情况，首先呢，你没有熟悉，不熟悉它。对古文也不熟悉，没有看过你就看不懂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吧，元玉老人的六论明心见性，他就看不懂，那公案也看不懂。这种是心境上还不相契，心性上不相契是因为啥呢？他没有考虑过。你比如说，实际上啊，现在很多修心中心的，他是因为实在的事儿，他是因为实在的，就这么说吧，碰到难处了，心里头非常的苦闷，也没想过明心见性，没想过学佛，啥都不知道，小白一个就进来了，就直接开始学了。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那个很实在的那个烦恼，比如说是跟老公矛盾已经不可开交了，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跟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压根没想过，他看这些，哎，你们说的这都是啥呀？这也是有可能的，这也是修着修着，慢慢的世间的这些事儿就不成为自己的带累了，再看就容易看明白一些，这是一个。这个就容易看得相契一些，还有一个看得相契了也不等于同，就是全都明白。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检讨为什么不明白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为什么我佛理都知道，我元音老人也能看懂，我经也能看懂，我在这个地方上看公案，我就是看不明白呢？为什么他答了，他问的问题别人能答，我就答不上来？这个时候就应该检点啊，检点自己啊，检点自己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说的是，看的时候也可能看不明白，但是看了也就放下了，也无所谓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也谈不上明白不明白了，就是看看也行，不看也行。这说的是迁坐以后了，迁坐以后的这个了。迁坐内的时候的话，你看看还是可以检点自己的。为什么你答不出来呢？你比如说吧，我给你举一个公案。举一个公案，就是说地藏归称和这个清凉文艺，清凉文艺也是法眼宗的开山祖师啊。法眼宗一共是五家七派，法眼宗是其五宗里面的其中一宗，法眼宗的祖师清凉文艺。清凉文艺这个人，他教理上非常的通透，看经没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而且呢就是红遍滔滔，那个辩才无碍。他后来就是都看完了，也没有什么疑惑了。但是人家善财童子还要五十三参呢，对吧？你有了根本智，你还要去参厚德智啊，我还要各处去参呢，看看别的大佬都有什么好处，值不值得我学习。哎呀，他就开始参学了，学参到了地藏归称这儿，就罗汉归称，就是地藏的地藏院，就参到这儿了。参到这儿了，他看不上地藏，但是下大雪没办法，就留在这儿了。留在这儿了之后，地藏问他，哦，你是干啥？我是来参学的啊。他也不搭理地藏，地藏也不跟他唠哈。我就问问你哈，你就是都很明白了，我问问你，是不是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啊？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是都说吗？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是不是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啊？这个清凉说，当然是啊，佛法讲的就是一切唯心的，没有一个在心外，心外取法是外道啊。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没错的，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。然后他就指着那个庭院里头一块大石头，那这个石头是在你心内啊，在你心外啊，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石头哪还能在心外啊？那个石头当然是在我心内呀、啊、呀，你这个大德出来行脚，你搁一块石头在心里，你累不累呀、啊、你咋行脚啊？沉重不沉重啊？哎呦，他一听他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他是真心去参学的，我这个搁在
在心里，石头在心里头参觉是不对的，哎，他就发现自己不对了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可能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自己的问题，你设一参问他能够看出来，能看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你正好可以检点，你检点检点自己啊，检点自己，检点自己了，就是说心中心的方式，就是你要是真正的就是说的是你能够看得懂，但是你并不能够体会，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，怎么办？你就着急啊，有的人就喜欢公案着急，光想从别人嘴里头得个答案什么的。你就是心中心的方式是这样的，你看不懂啊，就是究竟你这个地方上你没有透得过去，没有透得过去，有方法，放下，把它放到一边，接着打坐，打完一段坐回头再看。法眼文艺呢，就是一看自己这是不行，这个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咋答的不对呢，就不行了。所以说就留在这儿了，留在地藏这儿了，本来是要走的，看不上地藏的，留在地藏这儿了，给地藏讲自己的见解啊。哦，就是说你看我以前的见解可能不对，哎，地藏你看看我这种见解怎么样。地藏说，哎呀不对呀，这个佛法根本都不是这样的，佛法根本都不是这样式儿的，就不是这样式儿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再参一下，第二天又去，你看看这样的见解怎么样。哎呀，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根本都不是这样的。他学了那么多，一共找到地藏问了30天，地藏30天都告诉他佛法根本都不是这样。就后来他就绝望了，我学的都不行了，他说哎呀不行了，我现在是实在没有招了，就是说的是我这现在啥也说不出来，啥也就是弄不了了，啥也答不出来了。就是然后地藏就跟他说，地藏说哎呀，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论佛法呀一切现成。哎，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悟出了，他把了什么东西都给他原来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，这个时候告诉他一切现成，在这儿有个路出了。后来他就归到了地藏这儿，归到了地藏这儿，然后开了一个宗叫法眼宗，法眼宗红的还很盛。因为他这个人他在之前你看他事儿多，他的辩才无碍呀，事儿多，所以说呢那个王公贵族啊什么的就跟他的人很多，因为他辩才无碍，啥都能够说出点花样来，佛经啊什么的也能说，但是他不会被他畏怯，不会说的佛经是越说越让人家迷瞪，他很活泼，所以说他既有眼他也有法缘，他有法缘，他当时挺盛的，他当时挺盛的。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灵济，灵济这里没有东西，他直接，他没有那些，就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精解你可能了解的不多，但是你真心求解脱，你在灵济这儿就很容易受益。他不是完全的引经据典，灵济这个地方上一棒一喝啊，打喝，灵济的这个比较长远有力量，这是我个人的，这是我个人的。这就是说到了，就是说看公案看不懂，看公案有几种情况你自己对对。你就像签作后的，你看不懂了，不喜欢了，不看的，我认为也是可以的，可以没有关系的。你就是签作内也不是一直都要看的，实际上公案一直都现成的很多呢，现在也都有啊。那就是老师的问答那些的，哪个东西的，就是说的是都可以算的，都可以算的，它并不是一定要嚼古人的文字的。
老师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修心理啊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跟水二幺六计划学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就是贯穿整个那个看，我看就是圆印老人的6个问答，就是好像就是我觉得咱们行坐就是靠就这一点，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。然后但是有很多在其他上面，每天有很多的东西我在理上有的透不过，那透不过的话就会纠结，有好多东西就是有的不懂啊或者是什么，这一透不过的话就会纠结，这一点就是在自见上面这一些好多好多的一些东西。
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分成两块，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透不过的东西，如果是佛经，如果是祖师的圆印老人的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你拿出来说一说，讨论讨论，讨论讨论的话，如果实在还透不过就放下，这是可以的，有这种情况情有可原。透不过的这种情况也是分两种情况的，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确实不明白，第二种情况就是他的问题你就看不懂也正常的，因为啊就是说的是84000法门是针对84000种心的呀，那问佛的问题那个心情是更不一样的，所以说经典呢、啊、它就是每一个的经典它是不同的人问的，不同的人他在这个纠结的地方是各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你看不懂其他人的问题，你当然也看不懂 懂其他人的回答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其他人的那个问题，还有佛针对其他人的回答跟你不契，是很正常的。你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，那不就是说白了就是说，如果是对阿弥陀经看起来就没有看心金刚经欢喜吗？明摆着是这样的，这很正常。这个东西你没有觉得，没必要觉得不安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佛经，对于元音老人，这个如果是有不明白的什么，你可以问，问了还是不明白，你就放下，先打坐，这就行了。这是第一个，这都正常的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其他的这些东西啊，那就涉及到，就像刚才说的，人家有问，人家有答，人家有人家的角度，你不一定要知道的呀。人家的角度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以祖师的为准就行了。再多生其他的东西就太多事儿了。其实修行这个事儿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在实修实证的过程中，一辈子问三个问题，有三个回答就已经算多了。可能一个问答就够了，有可能不问答。古时候的那个学人移到了最关键的地方去找禅师了，禅师在隔岸看到了那个师傅，师傅看到了这个徒弟，师傅说：“哎，我在这儿呢，就给他招招手，声都没有吭，他就已经悟了。”所以说肯定会要有问题的，这个关键的问题就那么两三个，你看那么多有必要吗？你看看祖师的就可以，我认为是。所以说要看看你的情况，要看看你的情况，不用就是说的额外的多增加这些东西。就像是学开车一样，你先学会开车嘛，你那个驾驶员手册可能很周到，可能很复杂，你在那学了半天驾驶员手册，你开车也开不好，先开车，开车回头再看驾驶员手册很容易。
就是签做了，然后好多支线上还扣不过，觉得挺就是。
你是签座已经过了吗？
是的，是不是就是特别不精进啊？
签座没有精进不精进，签座过了就是过了，不存在精进不精进，这才是签座。有个精进在，你也做不下去，因为你每天在做的时候总有不精进的时候。所以说签座以后就是没有精进不精进，你为啥还要个精进啊？要精进什么呀？要精进什么呀？
但是理上还透不过呀。
你这个理上透不过，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，你就是说一个具体的问题我听听啊，哪个地方你特别不明白啊，就可以说这个。
就有些什么这些我感觉好多我就是不懂。
你那个名相不懂并不代表着你的见地不行，没关系，这个事儿没关系。就是说就这么说吧，你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你既然做了签座了，你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有什么疑惑，你就是这个就行。你见性这个事儿见的咋样了？简单来说，见了没有？没见哪个地方有疑惑，就这个说白点没关系。
对，以前就是修行，就是像老师一开始说的，就是灵相上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让自己就是少一些执着啊，少一些烦恼啊，就是一些灵相上的东西。但是对于明心见性，觉得对自己是很遥远的事情，不是好像不是离自己很远，自己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后来对这些呢，就是慢慢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你就觉得是坚信不疑的东西，但是自己好像还是不能达到那种感觉，就是还是那种，还是在这个名相上面。
说白一点，不要绕。
不是说白，就是这样子。就说白了，还是
这
样。这
个坚信不疑是错误的，你对啥东西坚信不疑啊？这个东西上就错了。
我以前对佛法的话，就是对自己，觉得对自己生活会有帮助，就是一些这些东西，就是会对自己有一些改变。就是这些东西，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要去什么所谓的明心见性。
正常的，正常的。
对呀、所以说。
那现在你可以想一想啊，现在想想。
我现在去想的话，就是，所以说公案也看不懂，
公案看不懂，没事，
好多东西也还世界上还不明白，所以说觉得又离自己很远了，就这样。
你这个知见上公案看不懂可以放，知见上不明白还是涉及到说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哪不明白，还是涉及到这儿了。就简单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考虑明心见性，你没考虑明心见性，你修了，但是现在来说你可以考虑了嘛？你可以了，就是见性这个事儿，你见了没有啊？没见了还是见了？见到哪个程度了？啥叫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？咱就说这个事儿，在这个上有啥疑问没有？
啥叫明心见性？我记得。
啥叫明心见性？就是说的是看在你有什么疑惑，针对着你的迷惑才有明心见性。我们是迷的人，所以才说明心见性。你要是不说这个迷，也没有一个东西叫明心见性。谈那个东西干啥？耽误吃饭睡觉，耽误你挣钱。
现在觉得现在活得挺简单的，挺开心的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。我就觉得一些看一些什么佛法的书啊，好多东西，你当时看的好像挺明白的，但是一会儿他又没了，就是这样。
你反正是稀里糊涂的做了千座，千座也做过来了，千座过了多长时间呢？
一两个月，
一两个月你就继续打呗，你就继续打呗。你现在还在打坐，就你这种型的，你也不会断坐。你先继续打，先继续打，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继续参一参，不要再考虑别的了。别的既然也没有什么烦恼能够难得住你，你应该继续再打一段时间，继续再打一段时间，再看看对这个问题再看看。再看看，再看看情况。你这个生活简单开心，是因为现在没有遇到事儿，遇到事儿就不一定了。还是这个事儿的话，还是要弄弄的，还是要弄弄的。你再打一段时间再说。就是说的是，你毕竟你打坐对自己有个交代，你对自己的交代可能就是我现在没烦恼，但是你对祖师也可以有个交代呀。祖师是让你明心见性的，你明心见性见的怎么样了？你什么时候回答回答？你见的不怎么样，你就是没有见你，但是你要知道啥是明心见性啊，所以才好明心见性啊。明心见性到底是见了个啥？你自己怎么猜的呀？猜一猜也行啊。你猜猜明心见性是见到个啥呢？猜猜也行，猜猜了猜错了也没事嘛。猜一猜，
猜一猜，
明心见性是见了个啥？你打了这么多座，吭哧吭哧的都坚持下来了，像个精神病一样。猜一猜明心见性是见到个啥呢？猜一猜嘛，猜有个啥呢？你坐都敢打，猜有个啥不敢猜的呀？
那我觉得好多好多的师兄，他就是看公案也看的、
啊，跟他没有关系，就说你自己都不存在其他人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，就你自己猜猜嘛。就是不说你打坐打出来个啥？
所谓的身心化风，好像对我来说应该有。
哎呀，那是别人的，你自己打坐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说什么别人的事儿？你自己吭哧吭哧打这么多坐，你自己到底见了个啥？就是这个事儿。
没见到啥。
没见到啥，不就是你的见吗？你自己亲眼的没见到啥，这不就是你的见吗？你现在总有一个。还有一个其他的剑，就是作剑的剑，有一个剑劲儿还想捞个东西，那你就提醒自己别捞就行了呀。你没见个啥，你也没有少个什么呀，你少什么了？
没东西也能少。
对呀、啊、我觉得虽然说是要求要不是咱们有求一个明心见性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你无数没有什么想法，就算稀里糊涂打这样也不对，对吧？
对的，
是不是啊？
对的，
我觉得什么
还有一个
什么也不去想，什么也不去想，什么也不去那个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大师兄一提问我的时候，我答不出，我就开始着急。
你这样，你是这样的情况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没有见个啥，你就是对这个东西你不甘心。你现在是不甘心，没有见个啥才是你的建树，但是你不愿意。你生气，你光想见
他。我其实我打坐啊什么都挺好，挺开心的，平时也挺开心。但是他
是你开心的，你不开心。
大师兄一提问我问题，我答不出来，我就着急，我就纠结。
你答不出来就是你的答，谁让你答出来的？
大师兄让我答。
答不出来答，不是佛还有一句话叫其莫如雷吗？
那
莫还少不定呢，是你自己的错。
那我
就
错
了。这个地方你还是要仔细了，还是要仔细了。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要站得稳，没有一个东西可见，还有个东西可答吗？
对，下次我就回答他。
跪下来。
东西可答呀，有东西可答，他还有新的东西能够绕得住你，他所有东西能够绕得住你。所以啊，你要知道，就是说这个就是修行的重点在什么？修行的重点就在没个东西可见。你在这个地方，你要能站得住，其他的都不要紧，其他的都不要紧。
是呀，就觉得自己什么也没见着，打了一千座啥也没见着，人家
啥也没见着，正是你的建筑。还有这句呢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这句话不是完了呀？那不是跟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吗？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这个地方是逗号的，这才是真观照。这是我们的建筑，我们的归处，我们的归处是无所归，这是我们的归处。
后来就是说什么升天化空，什么爆炸
啊，这都不相干。刚才就是说的你肯不肯定，什么都没建是我们的建筑，这个地方你肯不肯定？
其实就觉得
你肯肯定就没事儿，你不肯定这个地方事儿多着呢。
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是，就是我觉得打坐让自己
还是不肯定。
哦，我是不肯定。我是
不肯定了，你就继续打一打，继续打，不要继续打，
再问我不回答，等我打。
实际上你也没缺什么呀，你签座不是也没缺啥吗？你老是硬要的其他的东西，没必要。
我不要，但是我觉得好多人都说又是升仙化功，又是爆炸，然后让我就开始，我是不是修的不好啊？怎么到现在我也不见升仙化功，我也不见爆炸，是不是咋了？
这个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爆炸升仙化功就是考验你呢，看你动心不动心。升仙化功还不行的，升仙化功根本就不够。身心化空、世界化空也都不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不知道身心世界化空都不够啊？身心世界化空根本都没到。你听我说的就难听了。身心化空这个空也要粉碎才行，要不然老人怎么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啊？光身心世界化空还早着呢。你看看他，让他来说吧，玩死他！你哪有一个空在呀、啊？这个东西是活泼的，你关键你要知道，确实是没个东西，所以这个地方建要建得准、建得稳。自然不受魅惑，自然透脱。要不然的话，他问你个话你就上钩了，给你看个方案你照样上钩，一样的意思。你在这个上上钩，那世间上有的事儿让你上当了。
是的。
简单来说吧，就是通俗的话，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就不留东西，你就没有什么了。
刮刀子。
留个东西，那就是一直都有个话，总觉得应该这样，总觉得有个东西可明，有个东西可画，本来就是空的，画什么空呢？多余一画，并不是一定要有个警戒的。有的人不知不觉的他就过来了，但是他的就是改变了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不是说一定要有个警戒，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他打坐中的警戒各不一样是正常的。关键不在于警戒，而在于他的见地，而在于他见地改没改过来。
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求明心见性嘛，那我们的心是什么？心刚刚你讲的，我们的心是随着外界的那个看到高兴的东西，你的心就高兴的，你那个有痛苦的事情，想到痛苦的事情，你的心就痛苦了。那这个是心，我们为了要求自己那个明心嘛，那个心最终是什么？我刚刚你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心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那个我们人体的一个经络一样，如果你有气在的话，那你的经络就在跳动嘛。那个如果你的那个生命没有了，生命迹象没有了，那你的那个经络也就没有了。我在想，就是这个心是不是就如果见到真心了的话，那这个就你的心不随着外面的变化而去变化你的那个内心，这个时候就见到你的真心。那怎么会是不生不灭呢？我就想通了。
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是本来不生不灭，你证到了这个并不是另外有一个证到的，而是说的是发现了确实现在也是不生不灭，一直都在不生不灭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正道是对那个迷的人来说的才说的正道，对于正道的人压根就不存在一个正道，因为他都没有一个迷，谈什么正啊？是这样的，他没有一个迷，谈不上悟，这起个假名叫悟，这个是对于迷的人才这么说。对于正道的人，你吃茶了没有？我没吃茶，没吃茶，咱俩一块去吃茶吧。就说你没偷东西，你没偷东西，我没偷东西，你也没偷东西。看看我今天一点儿都没偷，我今天连个金子也没偷。他俩在这儿说，这不是有病啊？你说的这个，你说的前面的那个理论，你看样子是有一个稳固的一种理论。你这个理论呢，不能说错。你拿着这个理论进心中心来是可以的，拿着心。但是你有了这个理论的基础了，你现在应该行起谢绝的去修行，把这个理论放在一边把这个理论放下，把这个理论放下。其实正道根本都不是正道一个什么东西，正道是发现自己以前都是错的， 但是也不需要有一个对，是这样。为什么自己以前错？因为自己以前老是要一个对错。简单来说，正道就是从梦里头醒啊，从梦里头醒了，梦里头你就要这要那，梦里头相向不合，那个大相不合呢，从迷惑的此岸渡到智慧的彼岸，对吧？你梦里头还没渡，我快渡了，我都看到岸了，我没渡过去呢，没渡过去梦都醒了，梦醒了还有什么渡不渡过去啊？这个梦，这个比喻是说八地菩萨的，八地菩萨的这个心我们可以比对一下，就是说梦里头没渡过去，但是梦醒了成就了呀，但是他梦里头还没渡过去。所以说梦里头迷啊悟啊什么都是个梦，现在从梦里头醒，
现在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只有这个心是
不对不对。 你是修心中心的不？你要是不修心中心的，我就说嗯是对的。但是你修心中心，你说现在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你这句话虚幻不虚幻啊？啊，对的，那你何必再说一个一切都是虚幻的呢？他要是立了一个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他就开始疑惑了，我怎么遇事又当真了？他不知道他遇事当真那个也是虚幻，也不值得当真，他就是不能立一个东西，他立了一个一切都是虚幻，所以我不能回答你对。你既然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你要什么对错啊？
那
不信啊。心怎么了？
那
哪个不是心？哪个不是心啊？
就是身比一切，就像演戏一样。那只有这个心是不是就是？
不是不是的，你这个是对立了，你这个是对立了。身边的一切是演戏，是对另外一种情况说的。说真心的时候是对迷的时候说的。一切演戏是对认假作真说的。这两个说法的角度不一样。你不能说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只有这个真心是真心的。这个是方便说。这是方便说，实际上一真一切真，一假一切假，一真一假一切假的时候，这个心也是假的。现在正在跟你说真实语呢，真实语就是这个心也是假的。这个要看看他问了，他有问咱才有说，他没问我们说啥呀？佛法本来也没有立个什么，要不是说众生求解脱，佛也没必要出世。当然了，佛也有不说的时候，不问自说的时候。佛说了三藏十二部，说法四十九年，只说了五部，就是不问自说的经。就比如说阿弥陀经，就是大家都站在这儿，就是不走。你说你没事了，回去各干各的吧，他心里都不安呐，不甘心呀，他就不走。你说让他问问题，他问不出来。我说啊，我这样这样，我有一朋友，我朋友跟我特好，阿弥陀佛，你去他那儿，跟他没有缘，去他那儿，去他那儿，去他那儿成就，可好可好了。不问自说的只有五步。地藏经也是问的，也是问的，说的五步都类似，就是说隔多远隔多远有一个佛什么，那那儿怎么怎么样，基本上都是这些。刚才说的这个一真就是一切都是虚幻的对错的这个问题的话，你看看你还有啥？
不是，你是说一切在梦醒了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我是针对你这句话，是针对性的。你说梦醒了，那可能就是这样。突然梦醒了，一切都是，
这个
一切都是虚幻的。
梦醒的时候就不说虚幻不虚幻了，梦醒是对那个是做梦说的。你再表达一个梦醒以后是啥样什么的，没必要去表达。梦醒是对于那个做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怎么咱俩在一块儿不会表达你醒着我醒着，没必要，醒了就是醒了，
不要再去解释，本来就是这样子。
你看不是有一句话吗，楞严经有一句话叫知见立知净无明本，就是本来的话这个事儿有问有答，这事儿我们的你看到我了，你提问了我也回答了，你也听到了，这不就行了？就还要立一个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有一个东西，我有一个结论，你就是弄住他了，就是要揪一个他，他只是无明，他不是明，知见立知无明之本，这个地方不能立一个，不能立一个，你立一个他是无明，你没必要去立他，就是醒了以后，醒他跟梦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醒了以后没必要说醒了以后，醒了以后的事我们谁不知道，醒了以后是最正常的事儿。这么说吧，如果彻的来说的话，醒了以后是无事儿。但是虽然无事儿，它也不是断灭啊，你叫它什么时候都能应。就是这个，还有刚才的说那个心的那个事儿的，说心的那个事儿的，他那个是修了，你是修了多少座了？
百座以后还没有签注。
百座以后是100座、200座。
100座以后。
你这个理论是对的，你看看跟他怎么样？理论是对的，你这个理论是对的，但是它有矛盾之处啊，它有矛盾之处啊。实际上，本觉跟始觉是一样的，本觉跟始觉是，它俩并不矛盾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丝毫不走坐呀？你怎么可能绵绵密密不走失啊？你怎么可能静念相继啊？静念相继一点都不走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法尔本来如是。法尔本来如是，这个地方上就不存在走坐了，不存在绵密了，不存在什么什么时候对，什么时候错，什么时候渗漏，什么时候不渗漏了，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说那个不生不灭并不是证到了一个不生不灭，而是发现了原来一直在不生不灭，他就是没发现他也还是在不生不灭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修完了千座之后并不是得了一个什么，你修完了千座完全可以修跟修千座以前一样啊，并没有让你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。嗯，
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多出来一个东西，少了一个东西。关键就是因为我们在修行嘛，修行修的什么，就是修的我们的那个心，你的真心是什么？这个心到底在哪里？心是什么？那个就按照那个刚才你讲的，就是那个单纯心眼，直至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如果我们那个就，我现在还没有到千座啊，就是可能我那个，所以。
我能不能先截断你？你想问心到哪里？我都想插一句话，哪个不是心呢？
我的那个叫
陈一芬，
可能有点绕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那个就是我们在那个修行修我们的那个真心，那个我在有句里面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叫那个心是不生不灭的嘛，但是。就刚刚讲的那个，就前面讲的那个什么，就是
了不可得。
对，那个就是我的心如果不随着外界的那个变化而变动，
嗯
那我就是修成我的真心了，那就是见性成佛了嘛。
就是你
要
追求这个
啊，这个地方是你搞混了一个什么吧？你的心不随着外界变化，你搞混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你说的心不随着外界变化和心随着外界变化，它是一个，是不是啊？
嗯，
它是一个。实际上你说的这个心是妄心，是妄心。这个真心呢，你随着外界变化，你不随着外界变化，这只是真心的一部分。哪怕你不随外界变化了，这也是真心的一部分。那个真心不光包括了能不能随外界变化的这个心，它还包括一切的这些外界，这一切的外界也是它，知道吧？就是你变化不变化都没在它之外，是这样的。你的概念里面呢，是就是说我原来是一个随变化的，我要把它修到不随变化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变化。到后面你随着变化才对，它来的变化你比它变得还快。咋不随着变呢？你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刚才我们不是学了吗？你变得还可伶俐呢。就是那个外界也是心，佛教讲的就是这样。你看心理学他讲的这个心啊，是说的我们的思想，说的是我们的意志。但是佛教他在这一块非常的珍贵，就是说唯心唯识宗啊，唯识宗非常珍贵。他发现了这个思想和意志背后的东西，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有了思想，什么东西让我们有了意志。这个说到了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，是说到这个地方是根本。我们现在修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，我们说的是这个是根本。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心呢、啊、八识之心呢、啊、这个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。一个是我们的心，就是啊外界动了我们就动了，外界不动我们就不动了，这是一部分。还有一个就是外界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，它还属于第八识的，它没在第八识之外，这两个全都是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我之前就是我那个迷惑里一直迷惑的地方。
哎，这个地方你要想道理上明白也很简单，但是都是闲下去。我告诉你，比如说你看到我了，没有一个你能看，你怎么能看到我？所以看到我证实你能看。你看到了这个，你看到的这个我跟你没有在你之外，因为没有一个你，你是看不到我的。这个东西别人不一定能懂，就是最简单来说，就是能看跟所看不是两个东西。没有那个所看，你也看不到它。所以这个所看证明了你的能看能所不是两个东西。这个是跟说理论的人说的，这也是个方便说，他就是个方便说。对，你问嘛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问，你别担心，你都800座了，你怕啥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你问吧，你都敢想，你就
他们敢问你啊？
他说能所脱落是什么？
能所都脱了呢，谁能知道它是什么呀？有能知道它是什么，那不是还是能所没脱落吗？能所脱落就是教下讲的，我们叫虚空粉碎大地平尘，教下叫能所双亡，能所脱落，能所脱落就是有一个主观的能，有一个所见的所，有一个精神世界，有一个物质世界，心法跟色法。你说什么能所脱落以后是什么？能所脱落以后有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那不是能见吗？那哪是脱落啊？这是这个你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？那我再告诉你，能所脱落以后就是你能见，你能听，有一个你所见，有一个你所听。该是能就是能，该是所就是所，这就是能所脱落。祖师不是说吃茶去吗？请庭前百子树吗？不在于能所的问题，是在于你认了一个能所，这个地方成了祸害。你说的是本来就存在？你说是本来就没有，并不是修了以后再脱落。
对。本来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嘛，不增不减
啊，对对，并不是修了以后脱落是吧？它本来就不存在是吗？这就是能所脱落以后的话，能所脱落以后就这么说话。能所脱落是跟那个前面的那个有能有所才这么说的，所以说就是这个化空这个事是根据你没空的时候才说化空的，就是你知道它本来空，化空是多余的呀。多余的，而且这个古时候的说法还有老人都这么说过呀。你比如说古人怎么说见性啊？我们说见性好像多伟大了，你多了不起了。古人说见性是平地上走路摔了一跤，你平地上走路你凭啥摔一跤啊？